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回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我下诊后跟姐妹们谈心理的话，不管是你们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酸甜苦辣又不知道找谁说，闺蜜呢，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的路上。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特别，但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这几个月以来的支持，实在是太谢谢了，欢迎大家多多转发留言，分享给五星好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一集有关于代理孕母的，结果下面的留言吓死我了可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习惯了对，所以今天我们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莉莉。莉莉是因为你女儿叫莉莉吗？
没有，我就叫莉莉。
那你女儿跟儿子呢？
Adeline 跟 Caden。 哦，莉娘是我
她是莉娘本人。
哦、yeah. 我以为是莉莉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莉娘的甘苦生活 Lily Mama's Life， 请大家追踪她。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很开心，因为 Lily 是远从美国回来的来宾。对，
超远，
刚好。
我要先岔题一下啦，为什么我们会认识 Lily， 是因为我上次呢邀请了一位我自己的个案，他是去美国找代理孕母，生了两个小孩，但是许多找代理孕母前需要做的检查等等项目都是我跟他一起合作，然后传给美国的医生看啊，跟美国的医生沟通等等的。所以那一集播出以后，就许多这个跟我们看法比较不相同的人在我们的 podcast 或是 facebook 下面留言啊，那当然也有很多谬误啦。不过我觉得大家对于代理孕母不够了解，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生殖医学真的是一个很偏然后很专门的一个生殖的领域，就算是一般妇产科医生都不一定了解有关于代理孕母的原理等等的。所以这次我会跟 Lily 认识，是因为我们一起在翠上面战网友最近的翠呢很流行谈代理孕母，而且真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我们认识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这个说自己是生育医学博士的网友发文，他说呢年轻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去当代理孕母，因为当代理孕母可以永葆子宫的青春，是防止不孕的保险啊！我真的三条线。对妇产科医师来说啦，其实子宫归子宫，卵巢归卵巢，子宫是真的可以，它的年限比较晚，卵巢没有办法，反而是卵巢它的保鲜期大概是35岁以前。子宫倒是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案例，真的是40、50甚至60都有人是靠帮人家代孕，或者呢因为美国有妈妈帮女儿代孕过，也有这个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还是用自己的子宫，有时候超过50岁，在台湾有很夸张是超过60岁，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案例，使用很久以前的冻卵或者是别人捐的卵子怀孕的。当然医学上我们真的很不鼓励大家在40、45以后怀孕，原因是因为说还是会母婴的并发症比较多，但目前这个社会的趋势很难啊，因为大家结婚的很晚，或者是认识好的对象，或者是事业有一个阶段然后你才想要怀孕，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趋势。可是未来我们当然还是很希望可以提倡这样子的观念，不过因为现在已经有冻卵啊，生殖医学科技也很发达，所以大家会比较晚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我们会尽量去导正大家的观念。哦，所以最后你是怎么样我记得你是破水是不是？我有点忘记。
对，先破水，
所以你就赶快抠。
我其实那个时候是就是要去催生嘛，然后刚好就当天就破水，然后我就赶快跟他们说，然后我也赶快准备去医院。对对，然后委托人员很快就到了，就我去医院没多久他们就到了，但其实要生之前还不知道过多久。对，然后就可能我也很累，因为其实我当晚是完全没有睡觉的，生的前一天我完全没有睡，然后就请他们先回去，因为我可能想睡觉。对对对对对，然后等到真的是快生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快生了，就突然翻个身，哎、欸，要生了这样。
那他们来得及吗？
他们就来不及啊，当然来不及啊。那我就憋着啊，我护理师说，那你可以憋吗？我说可以，我努力憋，我就双腿夹紧，然后一直抓着床这样子，一直忍耐，很痛，真的很痛。可是我就为了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宝宝出生的这一刻，我觉得很值得。
第三胎你还有打无痛吗？
有啊，
哦、okay ，
可是打的时间太晚了，所以基本上还是很痛。对
对，所以最后 push 出来的时候，对方就陪在你身边了。
对对对对对、嗯、对，爸爸在外面等啦，因为、嗯、对妈妈就在旁边。
嗯嗯，然后呢，你记得那天大家的反应？
超开心啊！对啊，很开心啊。像一出生嘛，然后小孩其实先放我身上、嗯、因为还要把一些胎盘拿出来、嗯嗯、然后就我看到 baby， 我觉得哇，活生生的一个小人，就好开心哦，他要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了。然后妈妈就抱着他做 skin touch 这样、
嗯、
然后我就看他们一家三口和乐融融，我就觉得天哪，太感动
了。他没有哭吗？
妈妈我记得有，
嗯，
对，但 我没有流泪啦，我只是就真的很开心，脸上一直笑，我就觉得天哪，好感人哦。
对
对啊，
对。可是你后来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对，产后大失血。这个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才发现，为什么我的血还一直在流那么多、
嗯嗯、
才发现说哎，止、嗯、怎么止不住。
所以是你还是医护人员定期进来病房 check 他才发现？
对，因为都要按摩子宫嘛，
嗯嗯，
然后他们就发现哎，血怎么量特别多，
嗯，
然后按摩了大概三四次，然后还有整只手进去亲。
我懂我懂我懂。
对，然后才发现
我以前这样子做的时候、嗯、我都会先一直跟他说 sorry， 因为我可以体会这个有多不舒服。
嗯嗯 嗯， 嗯，对对，反正就他们就试了各种方式、
那个、按摩子宫，嗯，
止不住。
结果你那时候想说我完了完了，
就其实我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欸、我只是想说、嗯、会不会是我就是血比较多。对，
但这个时候委托人他们已经一家三口已经离开了嘛，
他们就在另外一个病房。
嗯，
对，其实发生的当下蛮快的。对，我是后来就是有个当下也有先传讯息跟他们说。
嗯，哦对对对，你先生也有赶来吧？
他没有啊，他在马里兰州、啊嗯、
哦，
对对，我
你在加州，你后来在加州嘛，对不
对？
对，
我在加州生产、嗯、他后来也知道，然后因为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对，所以我就边被推去手术房的路上，边在那边滑传讯息给我的爸我的妈妈、妹妹、老公这样。
你写什么？
就跟他说我现在失血好像严重，好像要去手术室。
结果后来是做了栓塞吗？
对，
是不是？
对
对，
就是其实
放射科做栓塞。
对对，
我补充一下，他就是把支援子宫的血管稍微堵起来。让尝试把子宫的出血降低，
对
对，但如果这一招没有用，就最后就必须把子宫拿掉。
对，
所以他那时候都有解释给你听。
一开始其实问得很快耶、嗯、就是说所以你要保子宫还是要保命？那个医生就是手还在我身体里面的时候，因为他就觉得很紧急啦，因为可能血压什么的、
嗯、
还有心跳。
你也已经快要晕倒了吧？
我没有，其实我当下真的没有感觉哦、喔嗯，我也不知道，对，我是后面才觉得我好像快晕倒了。
嗯，可是你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很震惊吧？
我说，哎，怎么会？我怎么觉得没那么严重？
嗯，
的感觉，对、嗯，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小孩那个时候在哪？因为我记得他们陪你去。
他们也在，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妈妈顾他们两个，所以基本上病房只有我一个人。
嗯，
对，他就问我要保子宫保命还是保命？
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可是我很想生第三个。他就很震惊的说，所以你现在是要保子宫，也宁愿死也要保子宫吗？那这样你就没办法生小孩啦。我就说哦对啦，那保命对、
哦、
但他讲的态度我觉得有一点恐怖，有点
那个时候其实
很紧急啦，
所以
对对对，我确实、就是、
顾不了那么多。 对，
对，但后来就是另外护理师有就是比较安抚，但其实我内心其实没有那么紧张或激动，我其实超平淡的、
嗯、
整个平静，
嗯，
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你那时候想说，对，他讲的没错，所以我应该要保命才对。
对，保命啊，当然保命啊，但、嗯、对啊，当然不想要发生这种事情。
我记得栓塞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麻醉吧？
就局部而已。
对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是非常清醒的做这件事。
那你栓塞的时候觉得痛吗？
没有感觉啊。
嗯，
对啊，没有感觉。
对，然后塞完他觉得出血有比较直，所以他就跟你说这个栓塞看起来是有发挥它的效果，
然后就去 CCU观察、
嗯、
但是他有开就是子宫收缩的药嘛、
嗯、
所以又经历了一次。 子宫收缩的那个痛，对，嗯，
没有错，比经痛还痛的痛，
就是宫缩啊，嗯，对啊，嗯，
后面出血慢慢停了，松一口气，
对，
先生也赶来了。
你没有，他没办法来赶来，嗯，但，就是，
你就赶快跟大家报告。
对对对对，那但对方父母还有我的中介也有过来，嗯，就是关心我看我，嗯，但我那时候正在痛不欲生中，嗯，他们其实就是看得出来，他们很心疼，或者是很，
对，他们应该很心疼你，
对
对，对你也很不好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对方妈妈有跟我很抱歉，
可是这个产后大出血很难提早预防或者提早知道了。
因为当下医生要我催生的时候，他是说我的血压有高，跟尿蛋白过高，嗯，才要我去催生，嗯，就是可能有一些症状，紫癜前，
对
对，但在我39周之前，所有产检
都正常，
对，
所以你也没有想到你后面会变这样子，嗯，进展到这个地步。嗯，
但我觉得蛮幸运的是，他叫我催生的时候，我就自然要生产，嗯，这样。
你有在你的文章里面提到说，后来你觉得你很庆幸，你是在一个医疗环境非常好的医院生产嘛？
对啊，嗯，就是所有的科别或是 NICU 都有的医院，嗯嗯，对，
对，这也是未来我们要很重视的一个方面，因为要保障双方的权益。
对啊对啊，嗯，因为当发生这种很紧急的事情，你如果没有这些配套，嗯，就会可能会太晚。嗯，对啊，
所以这个产后大出血之后，你觉得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recover 你的身心状态？因为你说你其实真的是有 PTSD 嘛，
一开始
创伤后症候群，
对，因为毕竟我在手术室躺了一阵子，然后看着天上，嗯，然后一直在那边想一些事情，
想说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嘛，
就想说，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很不公平，就这样。
哦，对，因为我是出于一个帮助人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嗯，
对，但我同时也对自己很有信心，是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嗯，对，没事，嗯，会好，
而且你遇到很 nice 的护理师，对不对？
对，
他一直在过程中安抚你。
对对，
嗯，你记得他跟你讲什么吗？
他就是 it's okay， 他就跟我说，各种的现在在做什么，医生在做什么，加油，你可以的，我会在这里，陪你，嗯，对，没事，嗯，你会好的。
你那个时候有想过最后的状况，如果你被子宫就切除，你有想象过吗？
有啊，
然后
那就这样啊。哦，就是如果发生了就发生，我就接受。毕竟我不太会有遗憾的原因是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嗯嗯，所以这一点我也觉得必须先想好的一件事是，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就最糟的状况的第二糟的状况是子宫摘除了。那如果你本身就有想要生小孩，就再生的话，你可能要再去想这个风险。嗯，对，因为对我来说第三胎是我想生第三胎，可是可生可不生的状态下，哦，嗯，对
对啊，所以其实愿意做代孕中间要经历的这些想法其实蛮多的，
还有要接受的风就是可能发生的风险，
对
对
对， 对。你觉得你之后有因为这件事情产后忧郁吗？
没有啊没有啊
极度身心灵健康，
对，
我个人是真的比较，心理素质强大的一个人，
很厉害耶。
okay. 确实有一点 PTSD 是我回想当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想落泪，确实有落泪几次，因为我觉得天哪，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对，
一件就是走过鬼
门关。而且你会想象假使我要跟先生生第三胎的时候怎么办，你如果是我啦，我可能会想象，哇，如果我最后再帮自己生第三胎，然后发生这件事，我应该要怎么办。
你说如果我自己生的时候又发生这件事情，还好我没有想那么远，因为我觉得产后的复原什么的，先把自己身体全部都养好，也确认，就是医生确认说我这个人就是所有的都 OK， 我可能才会去做第三胎。如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有风险的，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风险很难预防，很难预测，
我知道。嗯 嗯， 嗯，那但我有点小问题是会不会是因为我前一天真的是完全没睡然后血压可能就因为没睡没过高或什么的，然后才导致，或者是我憋了很久然后才导致。
医生有应该有帮你分析吧，因为
其实我那医生他跟我讲的原因他太多了，他说他没有办法跟我确切
的
原因，
真的太多了，
对
对，
所以我自己会去想某一些点是不是哪些事情没有做好。
医生有提醒你未来应该要注意哪些吗？
就是血压的部分，对，
是是，所以你后面就持续追踪你的身体，
对啊，
然后你觉得你没有什么产后犹豫，也没有后悔
没有，
最后也都没有后悔做代孕，
绝对没有。我觉得很值得，就算我后面经历那些事情，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的。不管今天是生对方的小孩，是生我自己的小孩，这都是我觉得值得的事。
好感动哦，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后悔。
对，因为毕竟就是遇到，这也是就是发生过的事。那当然你要去接受跟成长吧，可能心里也提升了一些，
完全对你的敬佩又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
好，谢谢。
我对这件事情本身非常感动，可是因为我自己生产都没有那么顺利，所以我可能比较倾向不太敢帮人家代孕。
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些群组的人其实就不会去做代孕这件事情啊。
对啊，
对啊。
但是我觉得你在想象别人答应这件事是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你愿意做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很多的深思熟虑的，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不，今天你纯粹只是为了
钱。可是你家人会不会觉得很不舍、啊、对不对？你妈会骂你吧？
没有骂，她当然不舍，她就说谁鬼怎么给，
对，真的，
但是就很危险。可是她确实没有阻止我，我爸妈都是尊重我，当然觉得不好，但她尊重我、
哦、你说事前，
对，事前
她就说不赞成啦，不过你最后还是做了、
啊、对，他们是尊重我自己的决定，毕竟是我自己的人生。
对，那你什么麻烦妈妈飞过来？
因为我先生他没有办法顾、哦、自己顾两个小孩，
那这个应该也是委托人会帮你负担吧，因为你需要一个陪伴。
我妈妈的机票我跟她说我自己负担就好，因为我妈、
你人好好。没有去请款。
这个我觉得还好、对，然后但他们有帮我付就是带两个小孩来回的机票
哦，还有在加州住下来的费用啊，
对对对对，
等等的，
对对对，还有一些补贴，比如说食物一个月多少钱给我这样子的补贴。但是后来才去签的。
结果你产后大出血以后在医院又住了两三天吧？
对啊对啊，医药费很恐怖，但有保险就
我懂，我看到那一张是多少钱，我有点忘了，
12万多美金，400多万台币，
天价。
但是有保险哦，所以我们
就是委托人帮你买那个保险嘛。
对对，只付了450块的美金。
天哪，好可，哎呦，
好礼加载，对不对？
对对对，
再生一个了。但那保险很贵，一个月要400将近500美金，也蛮贵的。
真的很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细节。我旁边有个那个小帮手，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说。你家人在反对的时候，因为一定大家有支持有反对嘛，那你是怎么样子去说服他们？然后还有就是你在面临到你最后大出血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来协助你度过这个过程？
一开始我去讲这个想法的时候绝对是反对，但我有跟他说，可是我自己也生了两个，也都很顺利。那我今天我是真的很想要帮一个家庭，就完整他的家庭，因为他们真的没办法，不管是同志或者是真的不孕的父母，我就是很想要做一件这种事情，毕竟是我真的想做的事。那我可以做到的话，为什么我不去做？然后我妈就有点被我说服，她说对啦，你这个是真的是好意啦，可是对你来讲的风险很大。可是我就说，可是现在医疗也很进步，我相信 这些风险或什么的会发生的事情是有办法解决的。我相信医疗进步会去做的一些处理，我相信是 OK 的。对，毕竟我自己两个都生得很顺利，对吧，我觉得是好事，我可以做那就做啊。
我懂，其实主要是因为你跟你的小孩的连结很强，所以你懂这个小孩可能这个意义带给委托人有多大的意义。
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是生不出来的朋友。对，
所以他们，你这次回台湾他们纷纷拜托你，
没有啦没有啦，
以后可以帮忙吗？
他们还在努力中。
有，你回来应该很多人问你代孕的这件事吧？
很多啊，很多。对，
也会比较特别的吗？
怎样叫特别？
不知道，比如说问你说你在代孕的时候，当然植入以后就可以有性行为，
对，
还会问你说植入以后你跟先生有性行为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等等之类的。
就正常啊。我知道很多人怀孕就不会有性行为，但我跟先生就是 OK 都可以，可以做到生这样。对对的那种，对，都 OK。只是就是在我妈妈来帮我 就是他也很愿意帮我，我也很感谢他，就他自己一个人、嗯、然后跟我妹妹来一起飞到美国来帮我顾小孩、嗯、就是给我很强大的后援、嗯、这件事情我也非常的感谢，因为不是每个家长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真的耶，你们家真的好好有善心哦，好感动哦、嗯
嗯、我妈是比较心疼我啦，因为她知道我很辛苦、啊、对，就是可能扶持家庭。
后来你先生有没有一点后悔？
他后悔什么？
哦，就是前面有鼓励你去做代孕、嗯、
也没有、哦、对，但他 也有吓到，也很心疼、嗯、
真的啊。
对
对，
我们家不太会去后悔做一件事情、嗯、
对，我也觉得人生不需要，
对，做了就做了、嗯、
那你们有没有讨论说、欸、如果我们生第三胎，假使我们这个怀孕的过程有什么像这次一样的，你们有讨论到这些吗？
就等之后真的要怀的时候、再跟医生讨论。嗯，对，但确实医生有叫我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主要血压。嗯，对。
很恭喜莉莉呢，最后度过了产后大出血的修复期，而且身心灵都全面恢复。那我也很好奇，你最后有跟你的委托人夫妇继续联络吗？
有啊。
你们之后怎么互动？
一开始我还在加州的时候，他们就是每天见面，因为我提供母乳、嗯、对，然后他们也会有带 几天有带小孩来给我看。
哦，他们又留了一个月吗？
留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吧才回去。哇、哦、
他们也是 求子心切耶。
对啊，对、嗯、但他们本身在那边好像也有一些亲戚什么的、嗯、也有在那边工作过，所以那个环、嗯那个地区对他们是熟悉的。
所以你们其实前后相处快五个月，因为他在你生产前两个月就来、然后产后又留了三个月，每天来拿母乳。
我只待了大概两个星期就回去了。嗯，对对对对，就回我家。嗯，但中间我要离开前，我有去他们家、看小孩，然后 say goodbye 这样子。嗯，对，然后中像过年过节什么节日，他都会分享小孩的照片，寒暄，然后还有他的小孩影片。我就看到就好开心了，因为成长，
我懂，因为那是真心非常感谢。嗯，对，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常常会收到这样子的卡片跟简历、
啊、
因为我完成他们可能觉得不可能的梦想。嗯，那这对夫妻我相信也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承担怀孕还有生产的风险，嗯，把宝宝送给他们。所以那天你要回去东岸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感动的场面。
对啊，就也待了一阵子，然后我的小孩也有跟宝宝就是抱抱互动什么的。对，不是人家可能觉得就是
一手拿钱一手交货，
对，就是有感情上的的一些连接，
这个很像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梦想，嗯，或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这个缘分是会延续下去的。
嗯，所以你现在定期都还会收到他们的卡片？
主要是手机群组上面他会传影片照片，然后过年或过节什么节日我都会，他们我们互相都会再聊聊一下。嗯，对，关心彼此这样。
哦，你跟我有点像，我也会收到这些。
对啊，
但我真的很开心，因为觉得他们都没有后悔过生小孩，为了小孩这么拼命。
嗯，对，我觉得彼此也是很有缘分才会 走到这今天这一步。嗯，对啊。
当然在看完翠所有 Lily 的留言，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我觉得她比我想象的更伟大很多很多。所以你在这，我知道这酸民啊什么 haters 这些留言都还蛮烦的，所以你在这整个过程你有没有觉得最瞎的？
哦，我真的不管他们了。就是有些人的既定的想法他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他，你只能做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去散播真正正确的一些知识，或是你的经历，不是像那些人说的那个样子。嗯嗯嗯，对，
我理解，我现在也都在适应、啊、因为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不要再攒了。
对啊，有些人就是为了反而反，或者是他觉得他是捍卫某一些人而反、
或者是他觉得他心中相信的事情是最对的。
对，
然后你们都比我笨。
对 啊每个人的对错也是个人主观的意见啊。嗯 你觉得对就对，你去对对对对
对，
去啊去，对，你说的都对。对，
好，我很感谢莉莉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最后一个 part 其实是我个人很想问的啦，因为我有看到莉莉一直在陪她先生这个到处就医嘛，嗯，然后先生也因此就待在家里， 养伤，
等待等待看医生，没办法养，还没养。
你有觉得这个过程，因为你常常说自己每天都在一打三，
我就是伪单亲的状态啊。嗯，对，因为先生目前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因为你现在必须要支持三个人，
对啊，
可是谁在支持你？你们军眷会有一些互助系统吗？
也有，就是心理支持之类的，但你自己去找你的心理医生都 OK、嗯、只是我有朋友，就是 有很多朋友可以聊天，嗯，这件事也是帮助蛮大的。
对，你有在这个过程中一度
低落、哦、对，有一度低落，但后来就是转个念之后就发现，
你说当你每天都自己开车带着小孩出去的时候是不是？
没有，那带小孩出去去玩开始充电、对，但
是什么时候你突然，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哦，我觉得好低落，我不知道他的伤什么时候才会好什么？
就有一阵子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变成是我做的时候，那一阵子压力很大，因为真的是你想得到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承担，工作也是，照顾小孩、嗯、家里所有大小事都是我、嗯、然后那一阵子我就觉得天哪好累哦，为什么要那么累、嗯、可是后来就想说没关系，我们会撑过的，反正我身体够好，我心理够强大、嗯、我就是身强体壮的人，这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我就撑一下、嗯、我就撑，辛苦一点没关系，会越来越好的。
对，因为对于要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在家里，其实他们通常也很自责，
对，
而且他们也会很忧郁，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会好。
对，
所以你光是要支持他都不够了，所以你没有时间支持自己。
嗯，但我们有聊过，就是他、嗯、当他低落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在低落状态，但我们就想没关系，我们就一起去面对，去解决，总会找到方法的。嗯，对，然后彼此就互相带着彼此这样往前进，可能我推着他啦，推着他往前进。
你们有过两个人都很低落的时候吗？
有啊，就是去讨论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嗯，对，我们蛮理性沟通的。嗯，对
对啊。你有比较一下，就跟台湾的朋友比较一下，你觉得美国对于伤有受伤的这些职业军人，但是退役的这些福利啊、嗯、照顾啊等等，你觉得
蛮好的？没有，那是因为 他我们后来争取到，就是他有一个 percentage， 就是可能几 percent 的残障这样子，然后可以得到多少的补助。然后后来我们是从 80% 一路争取到 90%， 争取到 100%、嗯嗯、然后 100% 的 percent 就可以拿到很多的补助，像是房屋税减免、汽车的牌照税减免，然后还有配偶跟亲属小孩子的学费的福利。嗯，对，
所以基本上除了心情觉得有点累、嗯、但是生活啊经济这些
有被照顾到，
对，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啊。
就是没那么大压力，但还是有一些基本上的压力，毕竟就是一家四口嘛，他那个钱确实蛮不少的。嗯，对，就是在台湾可能生活不错，在美国可能就是不用太担心大小，对，因为我们自己有买房子。嗯，对，所以基本上是可以 cover， 但生活没有办法富裕，但所以我要去工作。但基本上不用担心到我们会可能流离失所啊、嗯、这种，因为基本上蛮多福利的，像我们小孩跟我自己本身也有保险，就医疗保险，也是因为退役他受伤的这个原因，我们有这些保险的，不然基本上其他人是要自己再去买。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这次回台湾这么多个月，是因为你想要
放松一下？没有，其实
我懂，
我本来想要找我老公会来台湾看医生啦。哦，对对对，因为等太久，真的等太久、嗯、但后来就是因为换到 John Hopkins， 就是可以看他们那边。
你说每要预约一个医生都是三个月哦？
对啊，
那这样一年都过去了。
对啊对啊，你排一个 MRI 也是我那时候等至少三四个月吧。
哇，
多夸张。
那这三四个月在家里 do nothing 欸？
对啊，就只能等啊，真的只能等啊。而且因为 DC 那个部地方退役军人很多。
对对，是，
对，即使他医院真的
排队、
大家都是等，什么都是等。嗯，
好，那我们最后啊，在这边很诚心诚意的祝福你们这么善良的一家人，最后脚都可以恢复，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先生的照片跟小朋友在奔跑，因为最近我都看他坐着、
嗯、对
对，他真的很辛苦。嗯嗯，
会好的。我相信会好的，会越来越好。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 Lily， 也请大家follow 她的粉专丽娘的甘苦生活 Lady Mama's Life， 如果呢未来大家有关于她代孕的整个过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希望还有其他的机会再邀请她来。那当然这个议题是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所以关于代理孕母的优点缺点或是它有争议性的部分，未来我们都希望请专家到我们节目继续讨论，也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还有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订阅二条线闺蜜陈廷慧医师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闺蜜听你说，可以继续上我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是透过节目说明栏的闺蜜树洞分享这些匿名想跟我说的话。未来我们还是会不定期的邀请有曾经参与过疗程的名人啊，或是像 Lily 这样子很特殊在台湾人但是到美国做的代理孕母这样子的经验的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下次见。